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十九章的精华版，欢迎你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这次来分享十九章的一些感动。在神对可拉等的审判之后，这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记载，以及用亚伦发言的杖对以色列人提出警告之后，这十七章记载，以及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担当干犯祭司的罪，这十八章之后，我们看到十九章民数记十九章的内容是关于如何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以色列人。那这些章节有什么联系呢？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以色列人，这十九章有什么特别的属灵意义呢？我们常说啊，约柜帐幕的设计和这个物件都是新约属灵经历的一个非常好的图画。比如我们知道，在旧约帐幕的铜祭坛那里，以色列人献上赎罪的祭物，得到神的赦免。这在新约里呢，往往预表基督徒取用基督做赎罪的祭物与神和好，对不对？旧约是个铜祭坛，那新约呢，我们就讲到是得救，得着救恩，得着基督宝血的洁净，对吧？这是铜祭坛之后，另外一个物件就是洗濯盆，在旧约帐幕里，祭司在这里洗涤自己啊，好进入圣所服侍。那在新约中，它又是预表我们经历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洗涤，这是提多书三章五节讲，和化中之水的洗涤，或者化中道中之水的洗涤，这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讲。你看新约呢又把这个图画在实际中应用了，或者重生的洗涤啊，圣灵的更新呢、或者说道化中之水的洗涤啊，来都讲到这个洗涤的工作，就说我们是得救了，得救了，宝血洁净了，那你需要这个化中之水、道中之水常常更新你啊，变化你啊，圣灵更新你、变化你、洗涤你啊，你还是需要的，对吧？所以旧约中它是图画，新约中它是实际。旧约的图画、新约的实际都告诉我们，我们经历救赎之后，经历铜祭坛的工作之后，还要经历进一步的更新和变化，才能做一个祭司服侍神。旧约是祭司在那个洗濯盆里真的洗自己，在新约中呢，你做祭司你要用道中之水或者化中之水洗涤自己，要记得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不断的变化自己，我们要与神和好，必须借着救赎，就是铜祭坛的工作。我们要服侍神呢，就必须要进一步洁净自己，这个是基督徒的经历啊。你说我信主得救了，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一切罪，但是你要服侍神，你要更好的服侍神，你要更多的经历圣别，对神的生命变化。所以他这个旧约和新约它是一致的，按照圣奥古斯丁他讲的话，就是新约隐藏在旧约的，旧约在新约中得以显明。所以他或者我们讲旧约是图画，新约是属灵的实际。其实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圣灵，旧约是圣灵感动写的，是神的话的记载，新约也是神的话的记载，它里面灵也是通的。所以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我们在读旧约一章的时候，那忽然就得到一个感动，得着新约的一个属灵的注解，一个感动，我们一下灵里就这个感一通了，才能更好的明白圣经这个图画。不仅保罗如此做，很多的现在的解经家也是这么做，常常把新约和旧约联合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我们读经的时候，至少我个人的经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时候忽然得到这样的感动和这个联系，就觉得更深的理解了某一章的旧约的圣经。你看，比如民数记十九章，它就是描述这样一幅图画：神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埃及，并且在旷野经历试炼，对不对？他经历试炼的目的是什么？他不仅仅是让他得救和脱离法老的辖制，他还是让以色列人得到圣别，成为他君尊的祭司，因为 以色列人神拣选的祭司的国度，对不对？因此民数记就是在描述神如何在旷野里训练以色列人。当然他是征战，与仇敌征战，与过去埃及的残留的影响征战，对不对？你要不断脱离埃及残留的影响，不断被神的圣别的性情所变化，然后才能更好的成为神祭司的国度，对不对？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他人出了埃及，他脑子还没出埃及，他还想着埃及的韭菜大蒜葱羊那个黄瓜西瓜等等等等，对不对？但是神要给他改变饮食结构，给他玛纳吃，就是改变他的这个更新，他这个通过新陈代谢，属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属灵的新陈代谢让它变化。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就会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民数记十九章描述这个图画。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说，要他们准备一只没有残疾和没有负轭的红母牛。说到红母牛，我就想起以前一个美国基督徒朋友给我分享的一个故事。他告诉我，他读到一篇文章说，那到以色列人已经成功的培育了这个红母牛，准备随时按照圣经的要求来做这个献祭。据说这个红母牛失传了很多年，但是他们最近培育成功。但是我没有去查好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这也不是我在这里要讲述的重点。这里我要讲述的是什么？就思考这个红母牛做祭物在这里的属灵意义。这里特别提到，红母牛焚烧之后呢，母牛灰要收起来，用来做除污秽的水，这个就是赎罪祭。你看，我再讲，母牛红母牛要焚烧，焚烧之后，母牛灰要收起来，用来做除污秽的水，就是赎罪祭。这个后面我举一个例子，好像把这个红母牛烧了之后就成了灰儿，就好像这个中药做成这个粉剂了，或者作为这个药末了，加上水，就好像吃中药那个泡开这个粉末一样，这样。这是第九节记的，处着人死尸这种情况或者等情况不洁净的人，要用这个除灰的水来洁净自己。然后十二节就记载说，那人家的第三天和第七天用水洁净自己，就必洁净了。他如果在第三天和第七天不洁净自己，就仍不洁净。我们在这个聚会，每周聚会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是逐字逐句解圣经，因为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充足的时间，对不对？而是呢，在读经的时候，这个跟着圣灵的感动，或者跟着弟兄姊妹提出的问题，然后得到感动之后，我在这个文字版中就把这个我们得到的感动或者对问题的回答记录下来。我记得在这次聚会中，一个弟兄提问说，为什么这里十二节说第三天和第七天必须洁净自己，否则就不洁净了？好像是说这个时间限制，过了这时间不去做，就好像过期作废了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没有按照时间或者这些特定的时间，如果没有母牛会怎么办？他问这个问题。但是圣经没有提出说到底有没有没有母牛会的问题怎么办，或者说他这一次杀了母牛会之后到时候用的不够了。那这个圣经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也许当时母牛很多，母牛灰也很多。那我们假定不会有没有母牛灰不存在的一个情形，但是呢，这里经文还是明确的说到，不按照这个时间，就第三天第七天来洁净的人，他就不得洁净，要付出巨大代价。十三节说，不洁净自己的，就要从以色列人中剪除。你看，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第三天第七天，你必须这个时间来洁净，而且你不洁净之后你要被剪除，你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你不来洁净的话，你就错过了时间。所以不仅这里这样说，下文民数记十九章下文还在探讨其他不洁净的情形，包括在田野里碰到死尸，甚至骨头都是不洁净的，这是十六节记载，也是第三天第七天要洁净自己，第七天都成为洁净了，这是十九节记载。同样在这种情况下，不洁净的也要被剪除，这是二十节记载的。所以再我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第三天和第七天必须不洁净自己就成了不洁净了？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这么重要？首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遗文仪式里，这第一方面是神的规定，神这么规定你就这样。但是在新约的经历里面却是一个预表，因为我们常常讲第三天预表复活，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第三日复活。那七呢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它表明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呢是神给人洁净的自己的时期。可能啊，过了这段时间，人就错过机会了。很多教会常常提到一个恩典时期，就是说在神最后的审判来临之前，有一段恩典的时期。虽然这个提法有争议，但是说很多基督徒也同意说，我们在一个恩典的时期，就是神允许福音传扬给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接受悔改。但是如果有一天神的审判到了，或者这个恩典的时期，恩典这个阶段过去了，那比如启示录记载的那些审判的事情，它可能就发生了，对不对？我们常常提到恩典时期来比喻神给我们一段特别的时期来悔改得救，但是到主耶稣再来，或者千英国来到的时候，或者启示录记载的那些灾难和审判来的时候，可能情况不同了。但是这里我们主要谈谈我们这个个人属灵经历上有什么影响。你看红母牛烧成灰，就好像主耶稣成就了救赎一样，这是一个灵里的体会。刚才我讲的那个中药冲剂也是这样，他红母牛烧成灰，好像主耶稣成就了救赎，就永远在那个冲剂就在那里。但是红母牛的灰加上水，做成污秽的水，就能洁净人，洁净这些人。这就好像我们信主之后经历圣灵的重生和洗涤，更除去我们的罪，就是主耶稣救赎他就在那里。就好像这个中药冲剂一样，或者这个母牛灰的灰一样，但是你必须加上水，水就是预表圣灵。就是你信主的时候，首先是圣灵感动你悔改重生，对不对？那你读经的时候，生命长大的时候，你也需要圣灵的光照。但是我们生命经历变化，还需要这个话中之水啊，或者圣灵的更新、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呢、好像水一样，来应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早就2000年前完成了，但是为什么今天你来得救，他来得救，他来得救了？或者说，主耶稣早已经胜过世界肉体死亡了，为什么我们在得胜的经历上今天才有突破，明天才有突破，后天才有突破？那是因为圣灵来帮助你把主耶稣成就的救赎，实际上成就的救赎，这个母牛灰所预表的加上水，就是圣灵所预表实际的应用在你身上一样。就好像在这个中药的冲剂，因为我以前胃口不太好，我喝那个参苓白术散。参苓白术散它是宋朝以来就有个方子，它对于治疗脾胃不好非常有效。那它这个方子早就治好了，但是如果我脾胃不好，这个症状还在我身上存在。但如果我用水，而且用热水，这个预表圣灵呢，这个能力啊，温吞水有的时候还喷冲不开这个冲剂，我就热水把冲剂冲开的时候，把冲剂化成水，然后喝到我里面，就应用到我里面，最后呢就医治我的脾胃的问题。那我吃了这个参苓白术丸或参苓白术散一段时间之后，对我的脾胃的帮助很大，以前有时候会拉肚子，现在好多了，对不对？这就是说它这个药在这里几千年了，至少1000年了，成分人家得制成冲剂了，但是我必须借着水化为我方便饮用的水，药水饮用到我里面，应用到我里面，才能医治我的身体。主耶稣成就了救赎，可是你不接着圣灵的感动悔改认罪，圣灵在你身上应用出来，你怎么能得着救恩呢？对不对？或者你怎么得着生命的长大变化和成熟呢？这都需要圣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完成了所有的救恩，但是你需要圣灵在你实际的生活中，这个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水，不断的应用主耶稣在世界上完成一切的救赎。主耶稣在2000年前定了十字架，他也不会，也不需要，因为每一个人得救，他再替你定一次十字架，他已经完成了，他一次永远做了神的记录，好像这个红母牛一样，他成就的救恩就好像这个红母牛的灰一样。他必须借着水 预表圣灵，才能在人的身上显明出来。在人得救之后，人还需要不断经历圣洁、圣灵的洁净和更新。我们要避免接触死亡的事物，但是一不小心，你比如接触了一个死人啊，各种各样的死亡的事物啊，看了八卦了，污秽的画面了，我们的心灵得污秽了，你都需要去运用母牛黑加水来洁净自己，和保持在神面前的洁净，从而维持与神不间断的交通。如果我们接触了死亡的事物，就需要记着圣灵经历主耶稣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得洁净，才能恢复与神的交通。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对付自己，我们与神的交通就会被切断。我们虽然不会在肉身上被解除，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但是在灵里就会失去与主亲密的交通。这个我是在知道会得救的地方教会的一个创始人之一李长寿弟兄讲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他在上海教会服事的时候，他常常坐公共汽车从上海教会一个会所到另外一个会所，这两个会所都在上海，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他开始在公共汽车上随便看着汽车上一些广告啊，因为这些广告有些不洁净的内容，开始没有注意。到了第二个会所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灵里受到了污染，因此他讲到的时候也感觉到灵力下沉，不是很有圣灵的同在。因此他吸取了教训，等他下次再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他就闭上眼睛祷告，并默想圣经的内容啊。等他到了第二个会所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被圣灵充满，讲到的时候就蛮有圣灵的能力。这个很多人对地方教会，对李长寿弟兄有很多的误会和过于严厉的批评。我不否认，因为我现在离开地方教会，不否认地方教会的一些教导中是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地方教会注重圣洁，这个包括领头人李长寿弟兄，他们注重与神的交通，这些是真的是值得，特别是中国的灵恩派和反对地方教会的很多公会的人去学习的，就注重圣洁的生活，注重与神的交通，胜过属世的属地的影响。连尼德生的外甥陈忠道牧师他也提到，他虽然反对地方教会的一地一会的立场以及其他有争议的内容，但是他也提到地方教会小群在生命的这个成长上超过一般的所谓的公会。连是他反对地方教会的人，他是尼托生的侄儿，他写了一本书《我的舅父尼托生》，他的这本书我也看了，他也是提到，所以特别是在国内很多反对李长寿弟兄会召会教导的人，反而应该去值得去学习的，因为你们缺的东西正好是地方教会有的，就是他们注重胜过世界，脱离肉体与生命的交通。当然那些争议的内容你可以不需要关注，但是关于这个地方教会在生命上的教导，很多东西真的值得学习，我们要谦卑。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们今天呢，虽然呢不像呢旧约以色列人会因为接触死人的尸体就变得不洁，这是一个外面仪文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在属灵上因为接触不洁净的事物而玷污了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染上了污秽。比如说有多少的基督徒看了很多属世的电视节目之后，发现自己的灵力下沉，没有力量祷告。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这就表示你经历了因为沾染了死亡的事物而变得不洁净，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经历洁净。而这个母牛会加水就是一个心理洁净的预表，对不对？我刚才讲到这个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听到一些这个过于严厉的对地方教会的过于严厉的批评，把它当作异端啊、邪教啊，或者说是这个我觉得批评过于严厉，因此呢很多人不能从地方教会中关于生命的教导上学习益处。我觉得是批评过于严厉。特别我想起有一个牧师说到，也是以讹传讹，特别提到说有一次李长寿弟兄什么在一个 烟台复兴中啊，或者什么什么，有一团云进到它里面，是出于邪灵啊，之后就带有邪灵来的能力啊，这个也纯粹是谣言。因为烟台大复兴这个弟兄是中国来的一个弟兄，他来美国华盛顿 DC 讲道的时候，他提到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他在华盛顿 DC 附近讲道的地方没有多远，一个叫 Bellsville 这个城市里面，就有我在那长期聚会，就有一个一个老姊妹，家里的烟台大复兴得救之后，这个老姊妹非常有爱心，常常替人带祷。他们家里因为那个烟台大复兴之后，就经历很多的变化，如今后代都在教会里，都在服侍主。所以他说听以前跟李长寿弟兄一个同工讲的啊，这个是出于邪灵了。你怎么知道是出于邪灵了？他说那个有一个云彩的经历啊，或者说那个他是邪灵来了，他就得了能力了。因此烟台大复兴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邪灵的。但是我亲眼看到这个果子，亲眼看到这些烟台大复兴的人的这个得复兴之后，依然还在主里，爱主服侍主，这样的亲身的例子，就这个传道人，他也是听别人讲了之后，他来到华盛顿 DC， 又讲这个时候，他就不知道他坐在讲道那个地方，周围不到10公里的地方就有烟台大复兴的后裔在那里依然忠心爱主，所以常常，以讹传讹的批评，我们并不了解，所以千万不要犯主耶稣说的犯的错误，去定罪别人，因为把一切的审判交给主，我们要彼此谦卑，去学习，从别人身上学习的。我因为我离开地方教会，我并不是抛弃地方教会一切的传统，我在灵恩派学习也是个态度，地方教会他又不接受灵恩教会的丰富，大家都是固步自封，所以呢，我们都要有个谦卑的心情，无论是对地方教会，无论是对灵运动中神界的灵运动的丰富，我们都要有个谦卑的心情。很多华人的教会，一方面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很多的关于生命的功课，他就没机会学习；第二个反灵恩，灵恩教会中神借着的恢复的很多关于敬拜恩赐方面的真理，他们又没有得丰富，所以这些教会反灵恩的、反召会的，往往呢就在灵恩或者召会地方教会，他们得到的丰富那几个方面，我深有益处的得到了亏损。所以，这是一句题外话了。如何经历属灵的捷径？首先要避免受到死亡的污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满了污秽和死亡的事物。我们每天从新闻上看到很多新闻都是虚假和污秽的，如果我们看太多新闻或者假新闻，特别是不加判断的看太多的新闻或者是八卦，就会导致我们的心思受到污染，我们的心思受到污染之后，就会渐渐地影响我们的情感和意志，让我们爱世界不爱神，让我们的意志软弱，无法坚决爱神，而且就渐渐会渗透到我们的灵里，导致我们的灵里下沉和软弱。所以呢，很多基督徒说啊，他们也祷告，但是祷告之后并不清楚什么是神的引领，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魂和灵过于交织在一起，像一团乱麻一样，分不清哪些是属魂的，哪些是属灵的声音。诗篇46:10说，你们要安静，就知道我是神。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就需要我们的魂安静下来，就好像玛利亚坐在主脚前听主的话一样。如果我们的肉体过于活跃，或者我们外面的感官耳朵眼睛过于从世界受听的声音过于嘈杂，就会影响我们的魂，甚至影响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不能足够安静，从而听到圣灵的声音。这就是死亡的污染，带来我们的魂啊灵啊不是很能分开，以致我们在灵和主的交通被切断，或者说不够亲近，这是第一。第二呢，当我们切断在外界嘈杂的声音、污秽的事物之后，我们圣灵，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 不去看，不去听，不去默不解的事物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解禁这些事物对我们会的影响。比如你过去看过有不好的图片，看过黄色录像，您现在可能不再看了，但是这些图片都印在你的脑海里，它继续影响你的魂。所以这个时候你还要需要经历红母牛的灰，预表基督的血和十字架的功效。这个红母牛里的灰，除了有红母牛预表神献给神的祭物了之外，它还有什么？它要加香柏木。这个通常基督徒认为预表基督高贵的人性。牛膝草预表基督的谦卑，因为所罗门从大到小到最低的牛膝草他都知道。朱红泽线预表基督的救赎，那个妓女拉合那里也放了朱红泽线。所以这个灰它有很多成分，除了红母牛之外，它还加了香柏木，加了牛膝草，加了朱红泽线，一起焚烧。所以这个灰有很多的成分，满了基督救赎的功效。就像我讲的那个圣灵白柱散一样，它是个冲剂，它里面有好多的药，好多味药，有人参啊，这个其他的功效，对不对？其他的东西，但是它还要加上水，还预表圣灵，所以这个救赎的功效实际的彰显出来。那没有圣灵的运行，我们无法经历这个救赎的实际。这个民数记十九章二节特别提到，这种红母牛呢是纯犬，无残疾，未曾负恶的。预表基督是无瑕疵的羔羊。祭司呢，以利亚撒用指头蘸这些牛血，要在会幕面前弹七次，1、2、3、4、5、6、7。然后呢，人们在他眼前，他看着把牛焚烧，然后再加上上面提到的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线。然后七节继续记载说，特别提到祭司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并且不洁净到晚上，因为他这服侍的时候沾染了不洁。烧牛的人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不洁净到晚上。这是八节记载。之后洁净的人必须用一个洁净的人受浸抹牛灰，放在应该洁净的地方，为以后做除污秽的水，这就是赎罪祭。收起母牛灰的人也要洗衣服，也要不洁净的晚上。所以这些祭司烧牛的人以及收母牛灰的人都是不洁净的，比方说这个红母牛灰变成了赎罪祭，代替了人的罪，因此是有罪的。他们接触有罪的东西自然就会不洁净，对不对？它是这样一个预表。所以这个红母牛灰加上活水之后，必须加上活水，这十七节记载，它就满了洁净的能力。这不仅在旧约有这样的功效，在新约里呢更是有着属灵的实际。这就是基督救赎的能力，就是他的圣灵会给我们提供各样洁净的功效。我们需要做的时候就是加上活水。活水预表什么？预表什么？预表圣灵，就是预表我们在灵里的祷告。他就在圣灵里，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释放基督，释放基督救赎的能力和功效，让我们得到完全的洁净。我以前吃过中药的中剂、药剂，这些中药的药剂是从很多中药熬制成的颗粒，这些不同的中药有很多不同的成分，每一种成分有它不同的治疗作用，经过熬制和提炼，药房把它们做成了冲剂。我喝的时候只需要用水，特别是开水冲开就好。我常常发现凉水很难把冲剂化开，因此需要一些热水才能把冲剂化开。当我把化开的冲剂喝了之后，这个中药里面各个药效的成分就分解在我的身体里面，起到了治疗的作用。这一章里的活水好像这里的热水一样，这里的红母牛的灰就好像我说的中药冲剂一样。当你用活水和红母牛灰混合的时候，这个就好像我用热水冲开中药冲剂一样，它就起到了让喝到我们里面，就起到治疗作用。那神的救恩和洁净的能力都在母牛灰里面了，但是我们需要活水，就是圣灵的作用，来让这些母牛灰里各样医治的功效，包括香柏木啊、牛膝草啊。大卫在诗篇51篇说到，求主用牛膝草洁净他的罪，对不对？朱红色线呢，基尼拉和因为朱红色线得救等的功效就可以释放出来。所以红母牛已经被焚烧了，母牛灰已经被制作好了，就好像中药已经被熬制提炼出来了一样，中药冲剂已经预备 制作好了，这个目的是为了我们使用便利，对不对？神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预备的救恩，把一切的救赎都预备好了。但是我们需要借着圣灵的工作，让这些功效释放出来。无论是今天圣灵感动你，让你知罪悔改，或者圣灵感动你，让你进一步的圣别，都是需要。因此在第三天和第七天有各有目的，重要的属灵意义。第三天预表基督从死人复活，完成了所有的救恩，神已经预备了这个红母牛会，所以说随时供我们使用来接近我们自己。我们都在第三天与主一同经历了复活，一同死，一同复活。因此所有被神拣选的人都已经在灵里经历了耶稣的洁净。但是在我们人这一面，在经历里面之前那个三天，第三天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在灵里的一面，那在经历里面，在我们人这一面，我们还需要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七天所预表的来洁净自己。否则如果我们不肯悔改，或者得救之后依然犯罪，希伯来书就讲了，那个就没有怎么讲呢？希伯来书特别提到，如果我们得救之后依然故意犯罪，就没有中保了。可能到了某个时间，我们就会出于默契，就是神就会用审判来对待我们。哎，到底是不是第七天预表神给我们一个截止时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跟感动，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比如说从七天算成七千年啊，七千年主就回来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六千年就回来，很多人去算这个时间，你算不准的，因为主耶稣说了，只有天父知道，对吧？这个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要赎回光阴，抓紧时间洁净自己。那另外一句题外话，就最近前一段，这是我前一段时间写的，关于美国选举的有很多的争论，有的人支持特朗普，有的人支持说是特朗普是神拣选的，有的基督徒说他们说神既然许可拜登得胜，就是神拣选了拜登。所以一个弟兄也对此感到很困惑，说难道神会对不同的基督徒说不同的话吗？这个大选的结果让人瞠目结舌，很多谣言在选举中也是到处流行，很多基督徒都被这些谣言欺骗，无论左派的谣言右派的谣言。我个人认为很多媒体和传播这些谣言的人，包括微信上，都是受到了一定程度上受到空中邪灵的影响，对信徒轰炸性的传递一些假信息，和属灵的死亡。我们真的要从中学习教训，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习并洁净自己，远离死亡的事物，甚至是谣言。在美国先知雷克乔纳的《末日决战》里，书里描写了这样一个情形，他看到一队神的军队无精打采在那里，而邪灵化身的乌鸦飞过他们的头顶，吐下污秽的东西，因此神的军队就被欺骗了。雷克乔纳在异象中观察这些情景的时候，心里想，如果这些神的军队只要挥动他们手中的宝剑，就能杀死飞过头顶的乌鸦，但是他们的宝剑就垂在地上。另外一个异象里，雷克乔纳还看见对面来了一个极大的仇敌的军队，等到靠近的时候来看，里面居然有很多基督徒，原来基督徒就被仇敌欺骗了，加入了仇敌的军队攻击神。所以这些异象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接触上属灵的死亡的事物，而不及时洁净自己的话，我们就可能会失去神的同在和亲密的交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就可能进一步被仇敌欺骗，最后成为仇敌手中攻击神的工具，就好像这个末日决战这个书里描绘的那样。阿们。这就是我们这次的民数记19章的精华版。愿意我们能有个谦卑的心，从不同的那个宗派那里学习他们的丰富，让我们不要去定罪人，让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斩断和这些虚假信息，包括对教会不同宗派的定罪，这都是出于仇敌的谎言。然后在基督徒的身体中制造不和谐混乱，然后目的是拦阻我们他一旦污名化一个团体之后，对不对？这个团体从神得到的丰富你就不会接受了，因为这个人这个团体已经被污名化了。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后面是邪灵他的诡计， 他污名化教会也好，污名化灵恩派也好，污名化另外一个神兴起的运动的团体也好，他目的就是说神在这个团体上做的工作正面的部分。我不否认每个团体中都有负面的不足的地方，他正面的部分因为他被污名化了，你就被绊跌了，就不会去学习什么东西，这样仇敌就能拦阻你去在生命上的进步。所以因为我提到了个人经历中的对教会的评价和对灵恩派的评价，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团体可能也面临类似的情景。我们不要太快去评判一个人和一个团体，因为审判的是交给主，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从各样仇敌的谎言错综复杂的声音中能够安静下来听圣灵的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一章的属灵的这些经验和民数记十九章描述的这个母牛会的图画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应用基督的救赎洁净我们的罪，及时洁净我们的罪。当然如果我们不是及时洁净我们的罪，过了三天七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进一步被欺骗，越被欺骗，然后最后就成了仇敌的军队的一员，来与神征战。扫罗的经历是这样，保罗的经历，早期的经历是这样，他已经被欺骗到一个地步，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服侍神的，这是我们很多今天人犯的同样的错误。我们不要轻易的定罪别人，不要再轻易的把别人就定为异端，被邪灵欺骗，而是要谦卑自己，洁净自己，不允许自己不及时洁净自己，就会让我们被欺骗。阿们。如果这个信息呢，祝福了你，请你帮忙点赞、评论、转发，还有什么帮助传播，祝福更多的弟兄姊妹。谢谢你，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